圣经研读第十五章。主的复活乃是水与圣灵之福音的完成。复活，水与圣灵之福音已完成的凭据。一个人若相信使徒保罗所传水与圣灵的福音，岂不就从一切罪中得救，成为耶和华的子民吗？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至四节。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核心是这好消息，耶和华借着耶稣基督解决罪的问题，使人称义。保罗教导，相信这福音的人，便罪的除去，与耶和华和好。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如此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话显明，虽然所有人都是罪人，却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因耶和华的恩典领受救恩。并且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也就是说，借着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的信心，人便从罪中得救。在新约里，水与圣灵这说法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所说的，被理解为借着在水与圣灵之福音里所成就的救恩而得着新生命。保罗福音宣告的核心如下，第一，所有人都在罪之下。第二，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从死里复活，成了救恩之主。第三，相信那水与圣灵福音的人，便罪得涂抹，与耶和华和好。第四，这样得救的人，便活成耶和华的子民。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概括而言，圣经教导，相信使徒保罗所传福音的人，便因耶和华的恩典领受罪的消灭，成为属耶和华的子民。救恩并不是人的功德或行为，而是借着耶和华的恩典与相信基督的信心所得之救恩的礼物。保罗一开始便极其谨慎而准确地重述福音的内容，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并不单单是一个人死而复生的故事，在这之内，旧约的献祭制度与水之按手的完全意义已含蓄在其中。为我们的罪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耶稣的死具有救赎意义之前，一切的罪必须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乃是人类一切的罪都归到耶稣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从而成为救主。十字架的刑罚是耶和华对那借洗礼所转移之罪的审判。复活是耶和华宣告那罪的审判已完全而永远的了结，而圣灵是那时我们相信并见证这一切的那一位。因此，保罗所传水与圣灵的福音，证明并说明，他不是一个排除了耶稣从约翰所受之洗话语的十字架，而是一个洗礼、十字架与复活相连为一，绝不能分割的福音。使徒保罗岂不是一个借耶和华的怜悯领受救恩，从而能进使徒职分的人吗？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哥林多前书15:5-11。观看圣经的记载，使徒保罗明显是一个借耶和华的怜悯从罪中得救，进而能进使徒之分的人。保罗自己也多次承认，他的侍奉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功德或能力，而是出于耶和华的恩典与怜悯。首先，保罗如此讲说自己的过去，他起初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在提摩太前书1:13，保罗承认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说，他虽曾是敌对耶和华的人，却因领受耶和华的怜悯而被改变，并且他说自己领受使徒的职分，也是借着耶和华的恩典。在哥林多前书15:9-10，保罗如此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这话显明，保罗承认自己领受使徒职分，不是凭资格或功德，而是凭耶和华的恩典。并且，在罗马书1:5，保罗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强调使徒的职分是耶和华恩典所赐的使命。观看保罗的生平，显出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他是一个蒙耶和华怜悯所拣选的传道者。第二，他是一个因耶和华所赐救恩之恩典而被托付使徒使命的人。因此，保罗不夸耀自己的侍奉，而总是强调耶和华怜悯的爱。他承认自己之被改变、被用为使徒，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功。归根究底，圣经所显明之保罗的形象是清楚的，保罗不是一个凭自己能力成为使徒的人，而是一个借耶和华的怜悯与恩典领受救恩，并因那恩典进使徒职分的人。保罗列出复活的见证人基法、12门徒、500多弟兄、雅各、众使徒，最后是他自己。这份名单的目的并不是要夸耀个人非凡的经历，而是要证明复活是历史的事实，并坚立这事件乃是福音宣告的根基。保罗论到自己补上一句，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因此，复活并不是只属于少数人的私人经历或宗教神话，而是一个公开被证实、得了确认、关乎耶和华所成就之救恩的福音。倘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的一切事工岂不都成了失败吗？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2-19。按圣经的教导，使徒保罗清楚地陈明，倘若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的事工便会成为无法完成的事。保罗在强调复活之重要的同时，说明若没有复活，福音本身便无法成立。在哥林多前书15:14，保罗如此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在第17节，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话的意思是，耶稣的复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神迹事件，而是福音的核心，是一个显明救恩完成的事件。它意味着，事情并不是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结束了，而是借着复活，确证了那事工乃是耶和华所认可的救恩之工。耶稣的复活有几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他确证了耶稣是耶和华的儿子。罗马书一章四节说，耶稣因从死里复活，被显明是耶和华的儿子。第二，他是这事的凭据。耶稣因从约翰所受的洗使是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刑罚，又从死里复活，从而成为我们的救主。复活显明，耶稣的死并不是失败，而是他成了胜过罪与死的得胜者。第三，他把新生命赐给信徒。耶稣的复活成为这盼望的根基，将来信徒也要在耶和华里面得着新生命。因此，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明福音时，他把基督的死与复活一同讲说。他如此概括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受约翰的洗，使世人的罪归到他身上，又被钉十字架而死，并从死里复活，再次活着，成了我们的救主。归根究底，圣经所说福音重要的真理是这样，若没有耶稣的洗礼、十字架，以及从死里的复活，水与圣灵的福音便不会完成。而我们所信的也会成为枉然。然而，因为耶稣实际从死里复活了，他救恩的事工便没有成为失败，而成了完全得胜与救恩的历史。保罗以逻辑的严密性继续他的论证，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罪的工价乃是死，若没有复活，便意味着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看，若世人的罪借着耶稣的洗礼转移到耶稣身上，又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那么复活便是耶和华的收据与宣告，证明那罪的赎价已完全付清。若没有复活，便没有世人之罪的转嫁，没有罪的审判，也没有救恩的完成，一切都崩塌了。那作为复活出熟果子的主，是我们的救主吗？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仅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至二十八节。圣经称耶稣基督为复活的初熟果子，并教导在他与我们之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关系。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如此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里初熟的果子一语，是出自旧约时代农产品之果子的话。初熟的果子，标志着随后而来之整个收成的开端与保证。换句话说，收取初熟的果子，是一个显明其后将有更多果子随之而来的记号。应用这意义，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不只是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复活事件，而成为一个保证一切相信他之人复活的事件。耶稣基督先从死里复活，那些属于他的人将来也要有分于那复活。保罗接着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更清楚地说明这关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 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这话显明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耶稣基督是那成为复活开端的一位，他的复活指明，耶和华新生命的历史已经开始。第二，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要有份于那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与那些相信耶稣为救主之人的将来相连的事件。因此，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可以说不是单纯的师徒关系，而是生命之源与那些有份于那生命之人的关系。因为耶稣基督先复活了，属于他的人也得以有份于那复活的生命。归根究底，作为复活初熟果子的耶稣基督这说法含有这意义，耶稣的复活并不只是一件过去的事件，而成为那赐给如今相信耶稣为救主之人之新生命的应许与保证。基督的复活可以说是一个向相信他之人确证新生命与复活盼望的事件。保罗宣告，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这里初熟的果子一语取自旧约的节期，初熟的果子是那将要来之收成的保证。耶稣的复活是圣徒复活必然随之而来的确据，其次序是这样：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他使世人一切的罪归到他身上，又在十字架上承受罪的审判，并借着从死里的复活，死的权势被打破，生命借着圣灵在信徒里面运行，到了末日，圣徒的复活得以完成。因此，复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证明水与圣灵福音已完全成就之历史的高峰。我们这些相信耶稣为救主的人，若没有复活，岂不就成了失败者吗？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醒悟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神。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哥林多前书15章29至34节。按圣经的教导，使徒保罗清楚地陈明，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若没有复活，便连信心本身都无法持续。因为复活是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话语之信心的中心，也是信心的根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极其强烈地强调这事实。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如此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这话向我们表明，若没有从死里的复活，信心的根基便崩塌。因为他是借着耶稣从约翰所受的洗使世人的罪转移，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的死与复活，才得以完成，得以确证的。并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如此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这话的意思是，若没有复活，信心便只成了一种在今生寻求安慰的属世宗教。然而，基督徒的信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伦理或哲学，而是一种建立在从死里复活之盼望上的信心福音。耶稣的复活给相信的人三项重要的确据。第一，他确证耶稣的救赎之功已完全成就。复活显明，十字架上的死并不是失败，而是胜过罪与死的复活之得胜。第二，他把得着新生命的盼望赐给相信的人。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相信他事工的人，也得以有得着新生命的盼望。第三，他赐下持守信仰直到世界末了的力量。即使在当前的苦难或难处之中，因为有复活的盼望， 人便能持守自己的信仰。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末了如此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归根究底，从死里的复活并不只是交易的内容，而是支撑基督徒信心最重要的根基。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信徒便能怀着盼望持守信仰，过一种朝向耶和华的生命。保罗问了一个有洞见的问题：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这段话的核心不在于仪式本身，而在于动机。若没有复活，便没有理由忍受逼迫，也没有理由天天冒死。然而，保罗承认，我是天天冒死，这是因为他早已活在那复活得了确证之福音的信心里。水与圣灵的福音使人从当前亏损的惧怕中得释放，并使人把自己的生命调整到永恒的标准上。我们必朽坏的身体，复活成为复活的身体，这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至四十九节。按圣经的教导，必朽坏的身体复活成为复活的身体，是一个确定的应许。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极其清楚地说明复活的身体，并说明现今肉身的身体与将来所要领受之复活身体的分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至四十四节如此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这话显明，我们如今所有的身体虽是必朽坏的身体，耶和华将来却要把它改变为不朽坏的身体。现今的身体软弱，受死的影响，但复活的身体却成为荣耀、强壮、不朽坏的身体。并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如此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话显明一个事实，复活并不是一个单纯属灵的概念，而是耶和华将要成就的实际改变。他的意思是，事情并不以死亡告终，而是耶和华要赐下新生命的身体。这复活的确据源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耶稣先从死人中复活，相信他为救主的人，将来也要有分于同样的复活生命。因此，圣经称耶稣为复活的初熟果子。归根究底，圣经所说复活的真理是这样：如今我们的身体软弱，受死的影响， 但耶和华将来要把它改变为不朽坏、荣耀的复活身体。这不是人的想法，而是耶和华所应许的盼望，也可以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所确证的应许。保罗借着种子的比喻说明复活的身体，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却是不朽坏的。现今的身体带着罪的残余，所以软弱，屈服于死。然而，复活的身体不被罪玷污，是荣耀的，也不被死所辖制。这改变的根据只有一个，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头一个亚当带来了罪与死，但末后的亚当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与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了结了世人的罪，又使我们得以领受圣灵为恩赐。我们这些在末次号筒响时，于一霎时忽然复活，得以进入主国度的人，乃是在这世上活着时就怀有复活信心的人。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哥林多前书15章50至57节。按圣经的教导，一个若怀有在末次号筒响时，于一霎时忽然被改变，复活之盼望的人，在这世上活着时过一种服侍主的生命，乃是合宜的事。因为复活的盼望并不只是一个未来的应许，而是一个决定当前生命方向的信心根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至52节如此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话显明，复活与改变，将来必在耶和华的时候清楚的成就。它意味着那日子将要来到，必朽坏的身体要改变为不朽坏的身体，死的权势再也不能辖制我们。因此，保罗在说明复活的真理之后，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如此劝勉，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话的意思是，一个怀有复活盼望的人，必须在当前的生命中竭力于传扬主福音的工作，因为一切为主所做的工都不是徒然的。在怀有复活盼望之圣徒的生命中，显出几种重要的态度。第一，是一种不动摇的信心，即使世上有难处或苦难，因为有复活的盼望，信心便不动摇。第二，是一种欢喜担当主工的生命，因为有一个确据，服侍主并非徒然。第三，是一种仰望耶和华国度的信仰生活，人不以当前的生命为一切，而是仰望耶和华所要成就的永恒国度而活。归根究底，一个若怀有在末次号筒响时复活，进入主国度之盼望的人，在这世上活着时过一种爱主、按主旨意服侍的生命，可以说是信心自然的样式。复活的盼望成为使圣徒在这地上服侍耶和华而活的最大力量与动力。保罗来到第15章得胜的高潮，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而，罪借着耶稣的洗礼被转移，罪的权势在十字架上了结，死也借着复活被打败，并且 那得胜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得了见证。于是保罗以满意的感恩宣告，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在信仰生活中，我们岂不当放胆见证主的福音吗？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按圣经的教导，可以说过信仰生活的圣徒放胆见证主的福音乃是合宜的事。因为福音并不是人的想法或哲学，而是耶和华为拯救世界所赐新生命的好消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如此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话显明一个事实，福音并不单单是宗教的言语，而是那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之耶和华的大能。因此保罗在任何境况中都不以福音为耻，反倒放胆传扬。并且观看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圣徒也显出同样的态度。在使徒行传4章29节，他们向耶和华如此祷告，现在求主鉴察，以免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这祷告显明圣徒并不是没有惧怕的人，而是倚靠耶和华的能力，努力放胆传扬福音。福音必须被放胆见证，有几个缘由。第一，因为福音是那拯救人之耶和华的大能。第二，因为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传福音。第三，因为人借着福音得以认识耶和华。然而圣经并不单单强调传福音时要说的强硬。彼得前书3章15节教导，要以温柔敬畏的心述说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也就是说，传福音时除了放胆之外，也需要谦卑与爱的态度。归根究底，过信仰生活的圣徒必须过一种相信耶和华的能力放胆见证的生命，而非隐藏福音或以福音为耻。借着这样的生命，耶和华的福音得以传开，许多人也得以打开认识耶和华的道路。保罗以最后的劝勉作结，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之所以必须站立得稳，不被摇动，缘由是什么呢？既不是因为救恩不完全，也不是因为我们必须用行为去证明它，而是因为救恩早已借着水与圣灵的福音完全成就了。哥林多前书15章今日问我们每一个人，你所相信的复活仅仅是诸多神迹中的一个呢，还是借着复活证明水与圣灵的福音已经完成？ Paul C. Jones 的讲道，哥林多前书15章。亲爱的圣徒们，今天我们要借着哥林多前书15章的话语，深入查看福音的核心是什么，那福音与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以及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本章并不单单是在说明复活的交易，而是那最清楚显明我们必须相信什么才能达到真正救恩的话语。使徒保罗首先如此宣告，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话非常重要。救恩并不是靠一种含糊的相信成就的，而是当人相信那准确的福音时才成就的。那么那福音是什么呢？保罗接着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话概括了福音的核心。然而我们在这里必须更深入，我们必须知道这为我们的罪死了的话是如何成就的。耶稣并不是单单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先借着受施洗约翰的洗，把世人的罪承担在自己身上。借着那洗礼，我们一切的罪都转移到了耶稣身上，而他在背负那些罪的状态下， 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并且借着复活，那救恩完全成就了。这正是水与圣灵的福音。亲爱的圣徒们，一个人若不知道这结构，他即使相信十字架，仍不能脱离罪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我的罪是如何转移到耶稣身上的。然而，当我们认识那洗礼与十字架相连为一个事件的福音时，我们便清楚地知道，我们的罪早已完全转移到耶稣身上，又在十字架上完全受了审判。因此，保罗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你若不准确地认识水与圣灵的福音，看似相信，实际上却可能成为一种枉然的相信。在下面的话语里，保罗强调复活的重要。有些人说没有复活，然而，保罗坚定地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这话极其有力，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完全崩塌，因为复活是耶和华的凭据，证明耶稣的事工已完全成就。耶稣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背负了罪，又在十字架上承受那罪的审判，并借着从死里复活，耶和华认可了那救恩。因此，复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神迹，而是一个确证救恩完成的事件。保罗接着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们原是在亚当里身为罪人，然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义人，这改变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成就的，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耶稣替我们背负并解决了我们的罪。并且，保罗论到复活的身体，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们如今的身体软弱，有限，但将来，我们要被改变成全新的身体。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未来盼望，它是一个确定的应许，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救恩早已完成。所以保罗在末了如此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那里，死啊，你的毒钩在那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然而，因为耶稣早已解决了那罪，死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亲爱的圣徒们，这就是福音，我们不再是在罪之下的人，我们不再是当惧怕死亡的人，我们是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胜的人。所以保罗作结如此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为什么能不被摇动呢？因为我们的救恩早已完成，因为我们的信心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境况，而取决于耶稣所成就的事实。亲爱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正这样问我们，你准确地认识这水与圣灵的福音吗？我们若仍在罪的惧怕中，就必须再次省察福音。耶稣早已借着从约翰所受的洗背负了你一切的罪，又在十字架上完全解决了那罪，并以复活完成了救恩。相信这福音的人，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不再是属于死的人，而是属于生命的人。如今我们必须稳固地站立在水与圣灵的福音上，要以一种在任何境况中都不动摇的信心，紧紧抓住那已经成就的救恩而活。我奉主的名祈求，愿这福音在你们心里稳固地扎根，使你们得以过一种连死也不惧怕的刚强信心之生命。